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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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是的，最近我们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那作为信徒来讲，我们需要从价值根基以及动机目标还有方法态度以及优先次序这几个不同的方面去了解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爱自己和现代文化当中鼓吹的自爱的观念到底有什么不同。那在前面两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去挖掘了那根基和价值的不同。基督徒的自爱始于认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是以神为中心的，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以神的标准看待自己。而世人眼中的所谓自爱呢，却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被世界观所影响的，然后又是极其主观的一种自我的评判。所以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是什么种子就发什么芽，你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如果根基不一样，那长出来的果实，成长的整个过程和整个生命的形象当然就截然不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说爱自己的时候，是承认神赐给我们的内在价值，是从上帝的眼中来看待我们人生的价值、使命和追求，是一种以谦卑的心态来接受神的爱与恩典的一个决定，而不是一种自我崇拜，或者是一种自我为意的骄傲。因此呢，每一个信徒在我们说我们要先学会爱自己的之前，是要学会先爱上帝。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从动机和目标的层面来讨论了一下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基督徒爱自己的动机是为了要荣耀创造我们的主，体现他对世人的爱。所以当我们善待自己的身心灵，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增强自己的幸福感、完全感，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此做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自爱是在回应神的爱，是用一种预备好自己的方式，更好的被神使用，可以去服侍他人。绝对不是世人所说的你的幸福感、你的安全感、你的成就感最重要。所以当你为了要寻求自己个人幸福、自我的实现的时候，你可以做出任何的决定与他人无关。这样的一种唯我独尊、自我中心的观点呢，就大大的影响了我们人际关系和我们人生一切事情的决定。在前不久的真爱之我家，正儿分享了一则关于基督徒如何看待安乐死的话题，就提到了当时正在热议的一个网红女主，她因为自己选择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用安乐死的方法来使自己能够减少面对疾病的那种痛苦的折磨。那当时呢，全网都热议，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她很棒、很优秀，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做出一个主观的决定，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拦阻她和改变她。而这正好就是世俗的一个自爱的解释，只要你能够说得过去，活出一个看起来又尊贵又自由的人生，那你就实践了一个自爱的这种标准。 那显而易见的，这与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再次的强调，基督徒的自爱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了要服侍他，是更好的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他。而世俗的自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的是个人的幸福和满足。今天呢，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那就是方法和态度。基督徒的自爱是如何体现的？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来体现的呢？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就是爱是舍己，爱是牺牲，爱是成全他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在整个圣经的从头到末了，上帝用自己向我们彰显了爱，尤其是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厌弃自己，恨恶自己，而是说我们应当将神的旨意置于我们自我的这个欲望和满足之上。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自爱是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满足并非来自于服侍我们自己，满足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快乐，而是来自于服侍神和服侍他人。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方法。基督徒在服侍他人、爱他人的过程当中，实践了一个真正爱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丰盛起来的一个过程。爱自己就是足以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地位和使命，同时呢，也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交托给他，并且愿意被他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哪怕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道，是一个器皿。因此，基督徒的自爱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纵容自己的每一个想法和欲望，而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因为体贴圣灵就是生，而体贴肉体呢就是死。自爱这一个概念，在没有被福音翻转，没有被真理浇灌，没有被舍己更新的时候，它就完完全全是基于自我中心的一种满足。我们是在纵容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服务的是自己而不是神，所以耶稣才会说，没有人能够侍奉两个主，你要么就是侍奉神，要么就是侍奉马门。为什么人会想要侍奉马门呢？其实是侍奉我们里面对金钱、对满足、对幸福、对一种自我安全感的那种需要。所以当我们全部都是为了要服侍自己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我们在追求马门，在服侍马门，实际上呢，是直接与神为敌的，它是一个非常隐形的偶像崇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落实到婚姻里面，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有些姐妹说，啊，我现在心情不好，所以我得出去透过 shopping 血拼，让我自己放放血，让我自己心里面能够情绪得到舒缓和释放，也让我的老公心疼一下，以此来刺激刺激他。那我常听到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是用笑谈的方法还是严肃认真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往往它会带出我们里面的一种所谓自爱的表现。有些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出去买一杯咖啡慰劳一下自己啊，做一些什么能够体恤自己、爱自己和关照自己的一些事情，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你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你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配得，我该得，而且在这个家里我劳苦功高，所以我要时不时的让我自己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理所当得的，那这就很容易造成在关系上面的一种紧张。为什么呢？它实际上与我们罗马书12章里面所说的理所当然的侍奉是相违背的。
因为圣经里面的爱是常以为亏欠，也就是说我不会觉得是你欠着我的，所以我理所当然该受你的服侍，或者是该得到我应得的这些权益，而是说每一次在爱的关系当中我们表达出来的是说我亏欠你，因为爱是常以为亏欠，我就愿意为你做，而且能够服侍你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privilege， 一个荣耀，一个恩典，我认为这是我的荣幸。而这样的一种态度呢，它就会造成了整个家庭关系的一种重建，完全是按照神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是爱他人不求回报，同时又觉得自己亏欠别人。而每一个被服侍的人呢，心被恩感，常常觉得哦，我不配你的服侍，为什么你要服侍我呢？我服侍你才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渴慕这样的家庭环境吗？这才是真正能够将基督的真理操练在家庭当中的。所以我们常说有一群基督徒的家庭并不是基督化的家庭，顶多称为是基督徒的家庭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群所谓的基督徒，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操练舍己，操练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也没有操练说爱是常以为亏欠，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也没有操练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我们反而是用世俗的一种方法和态度去面对，说我理所当然要受到这些，因为我是配得的。当我们反过来说，我这么服侍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不要忘了圣经说，我们不要像服侍人，倒要像服侍主，而服侍主的态度就是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把这个理所当然一扭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才算是真正的爱我自己。所以今天再对比一下，从这个方法和态度上面，我们就会发现在基督徒的自爱的定义里面，他的自爱与自我否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舍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平衡。他甚至是透过舍己来表达一种真正的自爱。这种舍己并不是说厌恶自己，并不是否认自己，而是说一次一次的向我里面那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老我死去，不断的按照神的方法来爱神，来爱人。只有当我们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的这个舍己的操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会去爱己爱人。那世俗的爱呢，当然它强调的就是自我实现，所以这个自我实现呢，它就会透过一切的方法来获得幸福，因此这个自爱就变成了一个途径了。它的这个态度就是理所当然，我当得，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广告说You are enough 啊，你足够。You are worthy 啊，你配得。You are capable 啊，你能够。很多时候都把那些形容上帝的词汇，把它拿来形容我们自己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这个方法和态度上面，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思考，我到底是用世俗的方法来体现自爱呢，还是真正的明白基督徒的自爱是透过舍己，透过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透过理所当然的侍奉，好像侍奉神一样的去学会爱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回来分享这个重要的话题，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相信